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三十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今天是非常感恩的一刻，其实每一天每一刻都应该在神面前献上感恩，背后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很多弟兄姊妹跟同工的努力，使我们能够借着广播，借着 MP3 在这里学习宝贵的圣经罗马书。我是周广亮，今天是16课，也是30堂课的下半段的开始。我们继续讲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分三次来讲，上一堂课和下一堂课，15课到17课会看基督徒脱离律法，跟随基督耶稣，由于耶稣基督而脱离了律法。今天是第二次讲脱离律法，讲到律法的软弱，七章七节到十三节，七章七节到十三节。律法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犹太教的文化当中呢，是重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到现在都知道了，犹太教如果说有四大支柱的时候呢，它是独一的真神、神的选民、还有律法和圣殿，这四样是非常重要的，影响着第二圣殿时期以后的犹太人的思想。我们说这是犹太教的影响，犹太教的四大元素。律法怎么重要呢？从罗马书有多少次使用律法这个字眼也能够知道。我根据统计呢，我数了一下，有50次，大约有50次出现在我们的罗马书里面。新约圣经有多少次使用律法呢？根据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新约圣经有154次使用律法。换句话讲，罗马书用律法在整本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呢，占了大约1/3。而保罗书信里面一共用了多少次律法呢？也就是从罗马书到腓利门书的13本书信，保罗所写的呢，用了85次，大约85次。所以呢，在保罗书信里面13本书，而罗马书用了50次，85次跟50次比呢，你知道罗马书里面的律法用的分量是多么重。律法怎么解释？这个在我们罗马书的重要笔记里面前面讲过，律法周师母他给我们分享过。接下来呢，再请周师母提醒我们有关基督的律法。
罗马书的重要笔记，
在律法之下与基督的律法。罗马书第六章14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里的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0节的表达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9章20节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律法之下是某一些自由的丧失，也是束缚，这个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9章19节。准确地说，是服在律法的辖制权能之下。现在来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这里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七章六节便宣告说，现今就脱离了律法，现今就 脱离了律法，也就是信主的人得释放，得自由了。摩西的律法，包括诫命、律例，都没有权力辖制我们了。信徒已经从律法管辖的领域脱离出来，进入基督耶稣的全能领域了。这样，我们是否因为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呢？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因为我们因为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随便做吗？当然不是，我们的自由是在基督耶稣权柄范围里的自由，我们仍然因做属于基督而甘心做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也就是服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这样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保罗的确使用基督的律法，那么我们不受摩西的律法辖制，却受基督的律法管理，这两种律法在实际的生活上有没有差别呢？美国回敦大学的德格拉斯穆教授说，现实里差别不大，但是他指出有两点非常的重要。第一，摩西律法中与道德有关的律例已经被基督容纳成为基督的律法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的领域当中。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是最好的例子。另外，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是基督律法最好的总结。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因此十条诫命不再在新约圣经重复，但是它的精神呢，却涵盖在基督的律法里面。第二，有人误以为基督徒不再受诫命的辖管，其实这是误解了保罗的意思。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的神。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这一节跟其他相关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已经在摩西的律法上死了。但是别忘记，我们是因着律法知道罪的可怕，认识自己在救恩的无能为力，因此借着恩典归入了基督的律法。这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和以后的经文所介绍的真理。等我们考察完了第八章以后，我们就会明白第八章三十七节里面所说的靠基督里得胜有余的宝贵了。
现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律法是什么，律法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分作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律法是罪吗？第二方面，律法是叫我们死吗？而第三方面呢，是下半段的经文，也是下一堂课我们有时间去讨论的，就是七章十四节到八章四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探讨的一个一直以来在解释基督徒经历，解释罗马书第七章里面都关键的问题。所以今天分这三段来思想。首先，律法是罪吗？ 这个问题是作者帮我们先问的。很好的是，我们常说保罗写罗马书，因为他不认识罗马地区教会弟兄姐妹，罗马教会不是他创建的，所以呢，他一面写呢，他也用互动的方式，就是假设对方会问的问题，他提出来问，他也给予回答。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七章七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如果我们的读者或者是你啊，听众朋友，另外抽时间，这个下课以后你数一数，从罗马书到目前，它有多少次是使用这个问问题的方式来假想问出问题，然后再回答，有多少节经文呢？其实也是有意思的一个查经的一个功课。那律法是罪吗？答案是断乎不是，断乎不是，绝对不是。那么我们要认识律法与什么的关系呢？与罪的关系。这是以下7到12节所讲的。他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因此律法的功能是什么呢？律法是显明罪。律法显明罪呢，这个思想在3章20节保罗也讲过，你翻开你的圣经看一下，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律法的功能，律法显明罪。第二，从8节里面我们看，律法还有一个作用。8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没有律法的时候，罪是死的，罪不活动。但是有了律法以后呢，我们里面的贪心呢就发动了，我们人里面的那个罪性呢就发动了。因此呢，律法是惹起罪来的。这个在上一堂课，也就是第7章的上文我们看过，7章5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因此律法惹起罪，就好像我们本来不想犯罪，不想犯规，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呢，就容易去犯，去触犯这个问题了。这是律法的第二个作用。第三，9节到11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诫命就是律法律法，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第10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在这里，律法责备罪，这是第三个作用。你会发现第7节问的问题，在第12节得到了解答。第7节说，律法是罪吗？第12节他所说的，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所以7章12节回答了律法是罪吗？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诫命是律法里面的这个要求，那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有了答案。但是呢，到了第12节呢，他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保罗他会这样问呢，那么13节他就引出第二个问题了。既然如此，好了，律法是这么好，圣洁公义良善，既然如此，7章13节继续说，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诶，对呀，我犯罪是由律法引起的，
我是能犯罪，但是没有律法我不犯罪，有了律法我就好奇啊，里面的罪啊等等等等，我又犯罪了。那么这个良善的律法是叫我死吗？这是到这里的第二个问题。好了，叫我死吗？回答说什么呢？七章十三节的中间，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这每一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你要仔细去看。还没有读完十三节的最后一句，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我这一次读罗马书第七章啊，弟兄姊妹，我发现第十三节所问的问题跟十三节问题的答案呢，使我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都要认识的事情，就是罪不是我们平时所想的那么可怕，而是比平时所想的更可怕，那就是更显出恶极了。这句话，罗马书七章十三节，请你记下来。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大段，就是律法叫我死吗？那在七章十三节我的笔记里面是这样写的，绝对不是，叫我们死的是罪。例如某一个人因为偷东西犯法就抓进监牢，他是不是要因为法律太严而埋怨呢？可能不讲理的人会，因为没有这样的法规，没有这样的法律，他就不会抓进监牢。但是抓进监牢根本的问题是他自己内心的罪，是他的行为跟品格的问题。同样的，叫我们死的好像是律法，但是实际上律法是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实际上是罪。我们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律法，你去新加坡规矩严格一点，你在美国开车他要求严格，很多地方驾驶的人无论是坐在前排的后排的都要带安全带，结果你犯了你要罚款，是因为那一个规定法律的要求交通法严格所以你罚款吗？其实是因为我们不遵守交通规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要求。现在圣经有这么高的律法，是律法叫我们死吗？不是，是当中的罪。那些废除道德律的这个主张者呢，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规定太严了是问题的原因。其实听众朋友，讨论到这里是不是呢？真正的问题是在罪，而不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太严、规定太严，或者是圣经的这个犹太教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太严格。不是，律法的弱点在它只是能够显明罪、惹起罪、责备罪。律法的热点总结并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我们稍微停一停，听一下五个世纪以前神学家加尔文他怎么解释。
罗马书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这里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们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中文圣经的译文是正确的，但这句话的意义应该是，罪未被律法揭示出来之前，在某一种程度之下是不被人认为恶的。然而当罪被律法揭示出来的时候，就被指证为罪，也就更显为恶极了。罪之所以可恶，是因为它叫良善的律法使我们毁灭。所以任何东西若使本来有益的事物变为有害的， 一定是可恶极了。保罗的意思是要给我们看见，残酷的罪必须先被律法揭示出来，才会显出罪的可憎。若不如此，人们就不会以罪为邪恶，同时又因罪能够使生命变为死亡，就更显出罪的残酷。所以乃是由于律法，人们才认出罪的邪恶。
听到神学家加尔文的解释以后，使我们对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有更深刻的印象。十三节这里说，最后一句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看一看，除了和合本的翻译呢，新译本最后一句这样翻译，他说，为了要使罪借着诫命变成更加邪恶。而吕振中的译本呢，说叫罪借着诫命显出他是有罪到极点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认识罪恶的可怕。另外一方面，也感谢神，透过律法，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认识人自己的内心没有良善。像一些有思想的人所说的，人的良善呢，真的是好像蜡烛的光，当黑夜的时候好像有作用，但是清晨阳光照亮的时候，蜡烛的光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看到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叫我们死吗？律法是罪吗？这是第七节还有十三节使徒保罗分别问的问题。接下来七章的十四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是关于律法探讨的关键。那么在下一堂课之前呢，我们要提几个先思考的问题，以致到下一堂课再查考的时候，相信我们就容易掌握。我在这里将七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读一读。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留意卖给罪了这几个字。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是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接下来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呢，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把它分散成以下几点，我们来思考一下，预先的来思考一下。十四节以下所讲的这种内心的矛盾，我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讨厌的恨恶的我去做，这种的矛盾，这种的冲突，是保罗作者他在信主之前，也就是他遇到主耶稣基督这位给他救恩的这位上帝之前呢，还是在他信主之后的经验呢？这是一个最自然的问题。跟着以信主的人也会有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样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当然是十八节里面他讲到的。他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你信主多年了，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吗？保罗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情况？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会不会承认，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呢？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你不要立刻否定说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他没有这样的认识。不要立刻否定。那 他还会不会表示，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句话是22节他所讲的。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看出7章14到17节跟在下面的7章18节到20节是重复的，把一件事讲了两次。你仔细的回去读一读，14到17一小段，18节到20节一小段，作者为什么把同一件事情讲两次？为什么这样写呢？然后就是著名的24节，24节是一半的注明，它必须要跟25节联合来看，24跟25要连在一起。24节为什么注明呢？因为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呼喊，这个痛苦，弟兄姊妹，是你的呼喊吗？是你所认识的，你所关心的人，在教会属灵追求当中的呼喊吗？最后一个问题，都是关于7章14节到这一章的结束，下一堂课我们会连到8章4节去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在这种内心的交战，在这种内心的矛盾里面，有没有走过去，有没有跨过去，也就是用我们军队的征战的讲法，有没有得胜，有没有胜利？如果胜利的话，它的关键是什么？而保罗能够胜利，他写在圣经罗马书第七章。不要忘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15课到17课探讨的那个题目课题是脱离律法1、2、3。今天16课讲的是律法的软弱，它背后呢其实是罪的这个可怕。如果保罗他胜过了，关键是什么？我希望你祷告，弟兄姊妹，从第七章，其实从第六章，你要更深入的祷告，更仔细的看，你跪下祷告，为你的教会的传道人祷告，为带领查经服事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我们的家庭跟社会祷告，让罗马书的经验跟痛苦，保罗胜过了的话呢，我们也能够胜过，也能够走过罗马书第七章，进入第八章。结束之前，我们请周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十字架宝座面前，仰望你的宏恩与大爱。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认识罪恶的可怕，邪恶到了极点。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求你，求你擦干因罪过的残暴而流泪的人，医治那些因邪恶而受伤的心灵。你的爱不单是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上主是胸襟勇坚强，上主是我